明数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这次我们要查考的是明数记查经的33讲，我们要继续把摩西为以色列民分配迦南地5点规划里的最后3点查完。
首先就是第3个规划，从34章的第1节到第8节，摩西指定给利未人的诚意。
只要我们比对民数记里的几处分别讲到利未人和其他以色列民不同之处的经文，例如把第1章的47到54节和46节比对，把3章1到49节和第2章比对，把26章57节到62节和26章1到5节比对，就知道祭司和利未人是被从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分别出来的，他们在神的心目中是很重要也是很特别的。
是啊，尤其在18章提到利未人是从以色列百姓当中被分别出来，代替其他支派的长子去办理其他支派的人永远不可以去碰会幕的事。所以神规定每个支派的以色列人都有义务照顾代替他们的长子去服侍会幕的利未人，他们要把所得的1/10贡献给利未人做他们的酬劳。
根据这个规定，当以色列各支派分配到迦南土地的时候，也照样要从他们分得的土地里拨出一些土地给利未人，让利未人在他们中间居住，为他们执行职务。
所以摩西在这1章的第1节到第6节就规定了以色列人要怎么分配土地给利未人的做法。经文说，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1000肘，另外东量2000肘，南量2000肘，西量2000肘，北量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
摩西在开始的经文还交代以色列人要把土地分给利未人去承受的事，是神所吩咐的，而且还告诉他们这件事是他们到达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就早已安排好的。
以色列人是在出埃及以后第40年5月到达摩押平原的，从民数记22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的36章都是记载在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神在摩押平原的确向他们颁布了不少未来进迦南以后要他们执行的政策，其中包括了在26章记载的第2次人口普查，在33章记述的在他们征服迦南之后要执行的政策，在28到30章所颁布的更新了的有关献祭和节期的条例，在34章颁布的分配迦南地的原则，最后在27到36章重复2次颁布妇女继承土地的法规，
最后在35章就是这一次我们要查考的部分，神就颁布了以色列人应该分给利未人的诚意跟逃城的制度。
从前为了让祭司和利未人能够专心处理献祭和宗教的事务，所以神要求其他以色列支派要各自取出自己收入的1/10去照顾利未人的生活， 那么等到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利未人也照样不得有自己的产业，而是由以色列人从自己的地业划出一部分来，作为给利未人生活的诚意。
摩西规定分给利未人郊野的范围，是以利未人居住的诚意中心往四面延伸1000肘，画出一个长宽各2000肘的方形土地。
不过那只是最基本的面积啊，给利未人实际居住的郊野总面积要根据他们所居住的那城的大小而定的。如果城邑大，总面积就相对的增加，如果小，也就相对的缩小，但是绝对不能少于他们本来应该分给利未人的土地面积。
即使是那样，利未人居住的城邑和他们从城邑延伸出去的郊野土地也是有限的。不过他们还有以色列各支派1/10的奉献，让他们不至于缺乏。
那样的安排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凭信心仰赖神的供应，好专心的去服侍神，免得他们为了要照顾过多的产业而分心。
接着我们要念6-8，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其中当有6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
神要求以色列人要按照各支派人口的比例，把48座城给利未人，让他们将来到了迦南地之后，按人数的比例分散到各支派中去，就地服侍那支派的人，执行神交付给他们和信仰有关的工作，包括教导百姓律法，判断和审判民众的案件，监督和管理群众的洁净和健康等事务。
说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提现在创世纪49章所记载的历史。那个时候，因为雅各的2个儿子西缅和利未，他们背着雅各很残忍地屠杀了示剑城城里所有的男丁，所以在创世纪49章，雅各临终预言了对他们的惩罚。其中一段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结果在分迦南地的时候，雅各的预言真的实现了。在约书亚记19章1节说，当西缅支派拈阄分地的时候，拈出来的阄就是把他们纳入了犹大的地业里。利未支派也同样没有得到分配土地的权利。
好在在出埃及记32章25-29告诉我们，利未人在亚伦造金牛犊，让以色列人去拜金牛犊的事情以后，他们曾经为了神的圣洁站出来，拔刀杀死了3000个拜金牛犊的人。所以虽然他们没有资格跟其他支派的人分地，神却把他们分散在弟兄的产业里面，为的是他们可以继续的服侍神。
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再回到6-8的经文。神吩咐要从分给利未人的48座城里再分出6座作为逃城，来保护误杀人的。
接下去9-15就说明了这6个逃城的地区是怎么分配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
这六座逃城有三座在迦南地，另外三座在约旦河东以色列人控制的疆土上。这表示以色列人无论是在约旦河西或是约旦河东的土地，都有神同在的应许。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在神圣洁的土地上得到尊重和保护。
是啊，以色列人承袭了古代中东的一个习俗，假如一个人被杀了，这个人最亲近的亲属就有义务要为他报仇。如果那个人陷在困境里，他最近的亲属也有义务去把他买赎出来。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希伯来语的救赎者同时也有亲属的意思，也就是说身为受害者的亲属有救赎那人的义务。
路德记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到路德的一个最近的亲属波阿斯，把陷在困境里生活走投无路的路德买赎了出来，同时也救了路德的婆婆。
但是这个习俗呢，也有个神不喜欢的事，就是人为了执行报仇的义务，往往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冤冤相报，于是就产生了不断循环的彼此杀戮。因此摩西要在利未人居住的城邑里设立逃城，来消弭这个不好的习惯，让杀人的嫌疑犯能够暂时逃到城里得到庇护，一直等到他得到公平审判，免得无辜的人在没有被定罪之前就被报仇的人打死。
然后16节到21节就说明这个逃城的运作方式，要怎么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故意杀人的呢？经文说，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
故意杀人的认定分两种，一种是根据行为认定，另一种是根据动机判定。所谓根据行为认定，是指凡是用能够置人于死地的任何东西，不论是铁器或是大石头等等打死人的，那就是故意杀人。
所谓根据动机来判断，是指凡是出于怨恨、仇恨等等的动机，存心把人杀死的，不管是用什么手段，那都算是故意杀人。
这很清楚，这个根据动机判定是否故意杀人的规定，也是为了阻止不分青红皂白冤冤相报的不良风俗。
接着22节到25节是说到要怎么处理那些不是故意杀了人的规定。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又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 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陶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
人若没有明显的杀人动机，或是存心置人于死地的行为，却意外地把人杀死了，那么那误杀人的就要在自己和企图报血仇者双方的证人面前接受审判。如果经过了审判，发现那人果真是无辜的，他就可以住在陶城里，报血仇的人也不能用私刑去报复他。如果审判的结果发现那人的确是犯了谋杀罪，报血仇的人也必须根据律法去处死那人。
那个被判定是误杀人的，虽然他能够住在陶城里保住性命，可是他实际上也同样受到了误杀人的惩罚。那个惩罚就是他被限制居住在陶城里，暂时的失去自由，不再能够回家，不再能够继续耕种自己的田地，不再能够照料自己的事业，也不能够自由的旅行。一直要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以后，他才能够恢复自由之身。也就是说，他是被无限期的拘禁在陶城里。拘禁日子的长短是根据大祭司的寿命来决定的。
因此，无论是哪一种流人血的罪，都是罪，唯有死亡才能够消除他的罪愆。既然在律法下被判定谋杀的人，要按照律法得到以命偿命的惩罚，那么误杀人的也同样要按照律法被拘禁在陶城里，暂时失去自由。只有等到那位掌管律法的受高的大祭司死了以后，才能够把他的命赎出来，让他得到自由。
所以弟兄姐妹，一般圣经学者就认为陶城就是预表罪人被拘禁在律法以下，而受高的大祭司就是预表基督。因为当神高立的大祭司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这些按照律法被拘禁的人才因为基督的死被赎了出来，得到了自由一样。
是的，从前当基督面对即将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年做大祭司的该亚法就不自觉地预言说，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吗？就是这个道理。
确实是的。所以耶稣曾经对那些在律法以下终身被律法监禁和约束的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也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有了这样的了解，金华牧师啊，我们就更容易明白26节到29节的解释了。
是的，
经文说，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陶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陶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陶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
离开了陶城就等于脱离了保护，同时大祭司一天不死，那躲在陶城里的人就一天被限制在陶城里。唯有等到受高大祭司死亡的那天，他才能够得到自由，离开陶城。
同样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以自己的死让我们得到了自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约翰福音8章36节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同时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也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同时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一个罪人可以逃避死的刑罚。然而基督为我们付出了死亡刑罚的代价，已经让我们得到了自由了。
是的，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三十节到三十四节所说的，无论谁雇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雇杀人的杀了，这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叫人死。雇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污秽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这一段经文提到关于定罪的两件事，第一，需要有强而有力的证据才可以把杀人嫌犯定罪，一旦被定了罪就必须被处死，如果不处死那人，那么因他流人血而污染的地就不得洁净。
其次，被认定非故意杀人住在逃城里失去自由的人，不能够自己出赎价来换取自由，这样做不但因此会剥夺了被害家族报仇的权利，同时也保证了不会有任何人为的方法能够取代神最后的救赎。
所以无论是处死故意谋杀者，或把非故意杀人的限制在逃城里，都是为了不让他们到处游走，继续污染神分别为圣的地。唯有被神高大祭司的死亡，才能够把那住在逃城里的人从拘禁他的逃城里赎出来，得到释放。
弟兄姐妹，最后的第三十四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说，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节经文说出了神设立逃城最主要的目的。
神说的第一句话是告诉神的子民，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神所住的地方。神说的第二句话是告诉神的子民，神与他们同在。这两件事实际上就是同一件事。
可不是吗？神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就是因为圣洁的神拣选了他们，要他们成为属于神的圣洁国民。因此当他们进入神指定的迦南地以后，必须继续遵守神的律法，来保有圣洁国民的身份，使神继续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住。
这一章的最后两节经文清清楚楚地说到，神子民得到神应许的迦南地，是因为有神和他们同住，就已经变得圣洁了。故意杀人流血就等于污秽了神与他们同住的地，所以保持这片土地的圣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神应许之地的圣洁，就必须借着保持神子民的圣洁来达到。
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跟十六节来彼此的勉励。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现在我们要进到民数记的36章，也就是民数记的最后一章。表面上看起来，这一章的内容实在不像是其他圣经书卷一样，是一个很重要又有代表性的结尾。可是实际上，弟兄姐妹，这还是摩西在临终以前要了却的最后一个心愿。这个心愿就是为约书亚铺成一个继往开来的坦荡旅程。
是的，一旦摩西解决了这一章里提出的问题，就等于为自己的一生尽忠神的托付，带领神百姓的旅程画下了一个重要的句点。同时他也预先为继承他的约书亚除去了将来可能造成以色列人大麻烦的危机。
那么弟兄姐妹，摩西最后要预先为将来解决的难题是什么呢？让我们从36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把它找出来。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拈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拈阄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民数记27章，摩西已经按照神的指示为希罗非哈女儿提出继承父亲产业的问题，为了他们的缘故，在地业继承的规定里增加了一个女儿继承权的条款。那条款规定，如果父亲没有留下儿子，那父亲的产业就应该由他的女儿继承。
是啊，可是这一次和希罗非哈同样属于马拿西支派的一个长辈基列，他再一次提出了一个未来可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以致影响他们权益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将来那个继承地业的女儿嫁给了其他支派的人，那么到了喜年的时候，那个女儿继承的地业就会归于她下嫁的那个支派，那他们要怎么处理呢？
是的，我们以前查经的时候已经读到神规定的喜年，它的用意就是要让弱势的族群或个人因为某些原因点压了产业或失去了产业，到了喜年的时候，那失去的一切就必须从他们的捆绑中归还给原主人。
是啊，那么继承父亲产业的女儿如果嫁给了其他支派的人，那么她的产业也就被归在丈夫的名下，这么一来，那个女儿本来所属的支派也就因此失去了在喜年的时候按属产业的程序把地赎回归还在自己支派的权利，反而是那个女儿下嫁的丈夫和他的支派就永远拥有了产业，从此就不能够再赎回来了。
这么一来呢，不但影响了那女儿原来支派分得地业的所有权，而且也违背了在27章已经建立的处理地业的精神，就是以色列各支派继承的地业不可以落在其他支派的手里。
于是第5节到第9节就说到摩西对这件事情的见解和他处理的方法。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 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西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
虽然摩西赞同约瑟支派提出的问题，可是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先到神面前，要知道神处理这件事情的指示。于是神要摩西在27章规定的律法上再附加上一个条款，规定从父亲继承了地业的女子不可以嫁给自己支派以外的人。
是的，金华牧师啊，这个规定看起来好像有点不近人情，可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规定的背景。以色列人相信应许之地是神按照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赐给他们的，每一个在神西乃之约里的人都有义务要保护所得到地业的完整性。
另外呢，以色列人也坚决地相信他们得到的地无论大小都是神分配给他们去继承的，因此他们也就毫无意见地从摩西那里接受神的分配，从今以后不容许人做任何的改变。
是的，弟兄姐妹，摩西为这个疑虑做了一个最后重要的决定，这样就避免了将来可能因为分配地业而产生支派之间的争执跟分裂。
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从这件事，甚至整个分配应许之地的事，读出神对我们的心意。以弗所书第一章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神旨意的奥秘里，他预定了我们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都可以在基督里继承神所赐的基业。
哥罗西书3章24节也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彼得前书1章4节还说，那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希伯来的原文是说，那基业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定好的，保留在天上的基业。
是的，那么接下去我们要念这一章，也就是民数记36章的第10节到第12节，关于这件事情的结论。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西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西罗非哈的女儿马拉、德撒、何拉、密加、挪阿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
西罗非哈的女儿们既然已经嫁给了其他支派的人，也都毫无疑义地接受了这个规定，为以色列民立下了以后遵行这规定的好榜样。
最后13节，也就是以色列民在摩押平原逗留时期的总结论。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
这卷书最后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摩西完成他第5个心愿的时候，以色列民已经驻扎在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从摩押平原眺望着约旦河对面即将夺取的耶利哥城。
摩西已经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他在摩押平原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一切事情已经为他们打下了美好的基础。约书亚已经接了他领导的棒，从此以后 摩西就会很快地退出了进取迦南的舞台，结束了他在地上的旅程。
弟兄姐妹，感谢你和我们一起连续查考了33次民数记，让我们继续在查考以后的书卷里一起学习。愿神的话带给你我数不尽的祝福。再见。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